我们来看雅各书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在前面，雅各告诉我们，不仅要听道，还要去行道。他处理了听道和行道之间的，张力。为什么人，听道和行道之间很难？人内心有盈余的污秽，没有办法让神的道在心中扎根。人听到的时候也常常欺哄自己，把听道视为行道。因此雅各好像属于那医生，一步一步地告诉我们，如何去听道，然后如何去行道。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保罗告诉我们，真正的敬虔表现在行道上。谈到行道，我们会说，我们的确在遵循神的命令，我们在过着敬虔的生活，好像找不到任何的瑕疵，每一样都尽善尽美。但是雅各在最后两节提到一个要点，就是说，如果说一个人他行道了，最成熟的标记是他能够勒住他的舌头，就是讲话。几乎每一个基督徒都在行道，都在表达自己在遵循神的律法，然后有稳固的礼拜，然后有持续的奉献，或者有对人的友善，或者有对人的一些同情和怜悯。但是雅各说，行道的其中方式之一就是勒住舌头，这个才是行道虔诚的表现之一。那到底什么叫勒住舌头？所以二十六节他用的话语很巧妙。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勒不住自己的舌头，为什么这样去表达？因为雅各在责备有一些人，他们自我吹嘘，遵循了上帝的律法，但是呢，他却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没有勒住舌头，放纵自己的舌头。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基督徒他不奸淫，不醉酒，他也不偷盗，他似乎遵循了律法全部的要求，在外在的圣洁上无可挑剔，但是他很容易挖苦人、诽谤人，或者另一个人通过讲话很难堪。他喜爱以自己的圣洁来表达别人的虔诚，或者他透过他发现别人的问题而获得一种愉悦感。雅各就说，这种的虔诚是虚假的，看似他遵循全部的律法，但是他不能勒住自己的舌头，反而用自己的口舌去诽谤别人，去毁掉一个人，或者去挖苦一个人。雅各就说，这样的人他就是自以为虔诚，其实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我们要知道，人很喜欢去谈论别人的过错，通过谈论别人显得自己很有智慧、很虔诚、很明智。但是雅各就说，这样的信仰是虚伪的，是假冒的，是自欺欺人，欺哄了自己的心。你看雅各和我们谈的虔诚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责备那一种自以为虔诚的人，好像遵循全部的律法，但是他不能够控制自己的舌头，不能够约束自己的口为什么那么重要？在路加福音18章9到14节耶稣设了一个比喻，就是两个人在圣殿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那两个人祷告的姿态完全不一样，法利赛人把他自己夸了一遍，吹嘘自己是很敬虔的人，他不向别人去勒索、不义、奸淫，他说自己不像税吏，他说自己禁食两次，捐上十分之一。你看，透过这个表达，法利赛人在律法的遵守上无可挑剔，而且他自认为自己敬虔，别人也认为他很敬虔。但是税吏的祷告的姿态完全不一样，他是远远的站着，举目望天都不敢，只能捶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但是耶稣却赞赏税吏，却没有去赞赏这个法利赛人。虽然法利赛人从行为来看足够敬虔， 但是他的敬虔是假冒的，而且他对税吏的挖苦表达他没有谦卑和仁慈的心，他没有真正去了解上帝的恩典。因此雅各就说，法利赛人是一种自以为虔诚的人，但是他勒不住自己的舌头，就意味着他内心没有谦卑，没有仁慈，没有怜悯，没有对罪人的同情。我们认为只要像法利赛人一样就足够了，口舌是小问题。雅各说不是的，一个人不能勒住自己的舌头，就意味着他内心和他舌头所讲出的话是一样的，所以心里如何想，口里就表达出来。雅各告诉我们，勒住自己的舌头不是在表达一种讲话的技巧。我相信让自己不讲话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经过训练，经过自己惹的祸，我们就很容易学会闭口。或者有一些受过训练的人，他们知道如何讲话，如何高情商的对话，或者他学了很多对话的技巧，能够对人讲述的时候不单不得罪人，还能使人获得欢喜。这些都不是雅各要讲的。雅各要讲的是什么？他是从救恩讲起，他是说一个被重生的基督徒，他的内心应该是一种新的状态，他的内心不再被罪所捆绑，他内心是新的，他讲的话也应该是新的。因此雅各告诉我们，勒住舌头不是单单说一种讲话技巧，而是一个被重生的人，他的心是新的，他的口的讲话也应该是新的，他讲话的言语应该和他的心的心和心的性情是一致的。耶稣也告诉我们说，人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就是这个人心里如果没有怜悯，他的话语就没有怜悯。我们看到法利赛人虽然很虔诚，但是里面没有怜悯，没有谦卑，他对法利赛人是极大的挖苦，对他是一种毁坏，他内心当中没有被恩典所温暖的痕迹，反而充满了挖苦，吹毛求疵，对法利赛人是对税吏是一种远离。后来耶稣也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来，因为人口里所充满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把人的口和人的心连在一起，心如何口就如何，口讲话如何心也如何。因此每一次讲话都是内心世界的流露，每一次对话是内心世界最真实的反应。我们总认为讲话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而耶稣就说不是的，你每一次讲话是把你的内心公布于众，你每一次对话是显明你内心的真实虚伪，或者显明内心的怜悯，或者是刚硬。那这种连结，这种对比，使我们不能去小看对话，不能去小看自己每一次的讲话。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他还说，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他来，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荆棘上摘葡萄。我们看到耶稣把这个果实和果树连在一起，把我们的话语和内心连在一起，所以每一次对话和内心世界不是无关的，是相关的。因此话语的交流也是内心的交流，话语的对话正是两个人内心的对话。因此如果内心是良善的，对话也是良善的，如果对话是邪恶的，内心也同样是邪恶的。因此我们要晓得，人每一次的对话都是把人内心处的想法和动机完全拿出来。因此雅各一领见你告，什么是真敬虔？真敬虔不是说能够礼拜，不是说自己能够遵守律法，真敬虔是能够控制自己的舌头。我们知道雅各书也告诉我们说， 舌头是不止息的恶物。圣经还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就意味着每一次讲话的那个根源是在于人心，人心是很难测度的，不是说人的心深不可测，而是说堕落之后的人心坏到一定程度几乎是深不可测，而是话语能够把最深最恶的想法来表明出来。因此圣经总是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重生，我们需要新的心，因为这个心里面藏着各样的恶毒原罪，这个心需要成为一个新的心，需要被圣灵所洁净。如果这个心没有被圣灵所洁净，不可能成为新的，也不会讲出好的话语来。所以圣经总是将话语和内心连接在一起，圣灵也会告诉我们你内心如何心就如何。因此勒住舌头不是说你少讲话，而是说你内心不圣洁，内心不圣洁。很多基督徒说好，那我就跟不讲话，不讲话也有问题，不讲话也有可能是恶的一面，话多并不一定不好，话少也不一定好。当然圣经也告诉你说，有的时候你沉默就是一种智慧，但是我们要知道有些人不讲话内心也充满苦毒，有些人讲话内心也同样充满苦毒，但是智慧的人一定闭口，因为心里他是有圣洁的。我们谈到讲话，我们会说每个人都在讲话，讲太多的话，到底哪些话才是好的？其实一个人讲话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内心是否圣洁。内心如果圣洁，被神的恩典所征服，他讲的话就没有问题。雅各只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有太多的假冒为善和自欺。我们认为什么是成熟的标记，就是我们能够谈论福音，我们了解神学，或者我们知道如何的改造教会，如何的治理教会，我们就认为这个人是成熟的基督徒。或者你认为这个人有领导能力，所以这个人他一定是成熟的。但是雅各的看法截然不同，雅各告诉我们，真正的敬虔是一个人能够勒住他的舌头，不用自己的舌头去挖苦别人，不用自己的舌头去藐视别人，不用自己的舌头固执己见或者能言善辩去带来纷争。因此雅各讲什么才是一个人蒙恩的标记，成熟的标记，他能够勒住自己的舌头。一个勒不住自己的舌头的人，他其他的敬虔是没有用的，因为舌头讲话的不足，也造成他所有敬虔功亏一篑。你发现了吗？很多人他们看似很敬虔，一说话全部都玩完，因为他勒不住自己舌头，他的舌头讲出太多无意的话，没有证据，没有依据，没有恩典，反而充满了很多的恶毒、挖苦和苦毒的话语。所以雅各说，你真的敬虔吗？如果你敬虔，你就勒住自己的舌头。如果你成熟吗？如果你成熟，就能够用你的舌头讲出恩典和智慧的话语。雅各说，如果你真的是很伟大的人，你的每一次讲话能够去拯救人，而不是去摧毁一个人。我相信我们最善于表达的不是行为本身，而是话语的这一个行为。雅各说自以为虔诚的，若勒不自己的舌头，就是欺哄自己的心。这个公式很简单，不勒住自己的舌头等于自我欺哄自己的心。勒不住自己的舌头意味着里面缺乏恩典，神的话语没有约束他，他自以为的敬虔和他所信仰的敬虔是天壤之别。因此勒住舌头是件很重要的事情。你可能会问，不勒住舌头那么重要吗？罪那么大吗？从表面来看， 你不利入舌头，好像没有违背道德律十条诫命的任何一条。但是雅各认为，勒不住自己的舌头是严重和致命的，因为一个人如果无法控制自己的舌头，他等于违背了任何一条诫命，就是违背了全部的诫命。他能使整个的信仰变得无益、无力、无用，变得空虚，变得不完整。你记得保罗曾经讲过，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的信便是枉然。同样，一个基督徒勒不住自己的舌头，和基督没有复活是一样的，他所有的敬虔都变为枉然。到第三章，雅各还说，若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舌头。后面又说，舌头在燔里中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后面又说，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后面又讲，唯有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所以看到一个能制服舌头的人，他应该就是一个完全人。当然不是说他无罪，而是说他相当的成熟，他灵性成熟标记在于此。这些书也告诉我们，恶人的言论是埋伏流人的血，正直人的口必拯救人。什么叫恶人？就是他的言语能够杀害一个人，毁掉别人的名声，而正直的人他能够拯救人。一个恶人让人远离福音，一个义人他给出救赎计划的建议，希望这个人靠近福音。因此你要明白，言语表达一个人最真实的内心的现状，也足以证明一个人是虔诚还是不虔诚，是虚假还是真实。耶稣还告诉我们说，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马太亨利解释，讲话具有永恒性，你每一次讲话都具有永恒性啊！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你每一次讲话都要向上帝来交账的。审判的日子，上帝要把我们的讲话一一的进行陈明，然后指出我们的罪。因此讲话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讲话的本身就是在见证一个人内心的世界，也表明一个人是虔诚还是足够的虚假。后面又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你看后面雅各谈到虔诚最重要的地方，他并不是说虔诚很笼统，他提醒我们，虔诚里面若没有圣洁，就什么都不是啊。你比如说一个人他经常酗酒或者暴饮暴食，他吹嘘自己有节制，别人会反过来说，一个有节制的人不会暴饮暴食，他也不会酗酒。所以说虔诚里面包含了清洁，如果没有清洁，所谓的虔诚无非就是假冒为善者。我们可以看到法利赛人在圣殿祷告的时候，他祷告的词汇是华丽的，他所做的是真实的，但是他里面内心却是污秽的，却没有恩典，所以他的一切全部都是虚假的。因此雅各说，真正的虔诚不能只用外在的仪式来表现，更重要的是在上帝面前的责任。他就具体指出一件事来，看顾在患难的孤儿和寡妇。这个看顾在希腊文当中指关心别人，就是尽力在各个方面去帮助他人。那在哪里去帮助？约翰一书告诉我们，用言语和行为。言语不单是言语的问候，也包含物质和具体行为的进行了支持，这个叫看顾。因此谈到看顾，是意味着你要尽最大的努力去看顾落在患难中的人，在各个方面都要去帮助他。那么看顾弱小之人重要吗？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有一个比喻，是绵羊和山羊的比喻。 他就描述那些真正爱他和属他的人，他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住我，我吃人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也来看顾我。然后这些绵羊就说，我们什么时候做过这些事？其实他们是把最小的事做在了最弱小的人身上，看顾了孤儿寡妇最弱小的人，等于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旧约新约大量经文告诉我们要善待孤儿和寡妇，当然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今天是不一样的，在今天你很少能够看到孤儿和寡妇他们生存是有问题的，因为在过去的旧约还有初代教会，通常的孤儿和寡妇他们是很难生存的，当时没有今天所讲的社会福利，没有所讲的今天的一些慈善机构，他们不容易找到工作，没有亲人，也没有任何人值得依赖，他们的光景就非常的可怜，因此他们一旦成了寡妇成了孤儿，大部分只有一个命运，就是被饿死或者被买卖，无法生存下来。因此在新旧约大量经文告诉我们要帮助那些孤儿和寡妇，而这个原则就是说要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那为什么要把这个底线放到最低，孤儿和寡妇呢？因为孤儿和寡妇是没有任何能力去偿还这个帮助他的人，看顾他们是一种牺牲的爱。所以爱孤儿和寡妇，爱无力来回报自己的人，这才是一种真正牺牲的爱。上帝不仅自己他乐意看顾孤儿和寡妇，他也希望他的百姓也看顾孤儿和寡妇。诗篇就说他是在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出埃及记22:22也说不可苦待孤儿和寡妇。我们就看到真的信仰，真的信仰，真实的清洁的爱心必须透过言语和行为来彰显出来，没有爱心，没有言语，没有行为，这个信仰就是虚假的。我们可能能够用言语帮助别人，或者用行为去顾念别人，但没有爱心，这也会成为假冒伪善。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爱神的人不可能不爱人，特别是那些在患难中有需要的人表达爱心。如果一个人对弱小之人没有关怀的话，他根本是不爱上帝的。约翰一书在这一点讲得非常的详细，他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这个原则更是放在教会的群体当中，如果对自己弟兄姐妹没有爱心和关怀的，他根本就不认识上帝。因为教会里的人没有亲情，没有血缘，没有所谓的利益，他是毫无血缘关系，因圣灵聚在一起的群体，你帮助他因为遵行上帝的命令，然后无条件的施舍，无条件的牺牲，所以你顾念你的亲属亲人，他可能会纪念回报你，但是在教会里面你很难得到回报。所以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此如果一个人自称是基督徒却没有表现出对弟兄姐妹的爱心来，他的重生是令人怀疑的。而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会主动的去帮助别人的。因此雅各说敬虔他是可见的，就是顾念孤儿和寡妇，去帮助那些不能够偿还你的人，不能够纪念你的人，这个才叫真实的爱心啊，真实的爱心。另外一个主词就是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这个保守在希腊文是一个动词，它是指规律持续的动作。基督徒怎么保守自己？不是一次两次，只要我们在这个世上都需要有规律的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就是不让世界的风气影响你，是你一生当努力的工作，没有一个基督徒是例外的。那么雅各是不是告诉我们说，基督徒绝对不能够沾染世俗呢？雅各并不是这么讲，因为没有一个人绝对不沾染世俗，唯有基督能够有这样的美德。除了基督之外，人都有可能被世俗所污染，或者在世俗的影响之下作恶得罪上帝。传道书也告诉我们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界上实在没有啊，人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只有活在这个世界上，更有可能被这个世界所引诱。保罗也告诉我们说，我也知道在我里面，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就意味着没有一个基督徒的今生可以达到一个标准不沾染世俗的污秽。那雅各讲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指什么意思？是说一个基督徒他有一个责任，这个责任不可推脱，而且没有例外，必须时常渴慕圣洁的事。当他渴慕圣洁之事的时候，也必然会保守自己不为世俗所玷污。当一个基督徒不再渴慕圣洁之事，自然会爱慕世俗之事，两者是不可能兼得的。只要你爱慕圣洁，必会远离世俗，你不爱慕圣洁，必然会被世俗所污染。所以雅各不是说基督徒要绝对不与世俗有份，而是说你要极大的努力来渴慕圣洁，与上帝同行。你要尽极大的努力摆脱世俗对你的诱惑，这个叫保守。因此它是一个有规律的，是一个持续的，是一个恒久的过程。因为基督徒一不小心就会被世俗所污染，一不小心头脑会充满许多邪恶之事。那么不沾染世俗到底指什么？我们看到雅各不是让基督徒从世界上退隐成为修士，他反而让基督徒活在世界中，去顾念在患难中的孤儿和寡妇，还需要和人去打交道，还需要在这个世界上去生存。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当中有一段时期，有一些基督徒认为不要与这个世界有份，这个世界充满了污秽，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要远离闹市，我们要到沙漠，我们到树林，我们到那些大山里面，然后保守自己的圣洁。这个绝对是不对的。圣经讲到世俗指什么？它不是指物质的世界，它是指堕落的人类发明了一切不敬虔知识的体系，这个被称之为世俗，不沾染世俗，而不是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看到几乎没有哪一个圣经敬虔的圣徒，他们信主之后，跟从耶稣之后，他们就离开这个世界，不与这个世界同行。不是的，我们自然会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不但不离开这个世界，反而还需要在世界上是光是盐，来为主来做见证。因此不沾染世俗不是要躲避退隐厌世，或者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躲起来，都不是。有一本书是《基督与文化》，作者是尼布尔，他又提到基督与文化的五种观点。其中有一种观点是什么呢？是基督是反文化的，当然还有基督超越文化，基督对抗文化，然后基督改造文化都有哈。那么其中有一点是说基督反对文化，这个观点他是狭隘的，是激进的。他认为基督是反对文化的，信主之后呢，不要与这个世界有来往，所以不要从政，不要经商，尽量的与这个世界划清关系。而历史上有一个既定的重洗派， 就属于这种观点，基督反对文化。还有现在美国的这个阿米什人，他们是重洗派的后代，他们就远离这个世界，他们不用电，不用空调，不用灯，他们用原始的马车，孩子绝对不去公立学校，所以他们是真的是日作而出，这个日落而息，过这种生活。你会看到他们那种的生活是完全反文化的。他们认为基督徒信主之后与世界要完全分开，与他完全没有关系。我想这个是不是圣经的观念。你看到很多基督徒他们信主之后就变得非常的孤僻，他们就把自己打扮的和别人完全不一样，好像他不属这个世界一样。当然还有一些基督徒信主之后和非基督徒有什么区别，两者都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过度的与这个世界划开关系的话，基督徒就是个怪人，可能就会像施洗约翰一样穿骆驼毛的衣服，吃蝗虫野蜜啊，很奇怪啊。有可能像非基督徒一样又吃又喝，然后道德没有标准，有可能性，但是不沾染世俗绝对不是离开这个世界，也不是与这个世界无分，而是基督徒依然在这个世界当中受上帝的呼召，是光是盐，透过自己所从事的工作领域去荣耀他。那在这本书当中谈到这种观点，基督反文化这种观点，到今天教会的人比比皆是。不少基督徒信主之后呢，他就和自己的朋友完全断开关系，他就和自己的亲人完全断开关系，他好像变了一个人。所以如果基督徒信主信到最后只有基督徒的朋友没有非基督徒的朋友，这个基督徒的信仰本身是有问题的。为什么有问题？你发现信主之后他的圈子就只剩下了基督徒，他没有非基督徒的朋友，其实他已经有了一种很严重的反文化的意识在里面，就是与非基督徒不有任何的交流。但是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离开这个世界，你还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所以我们对圣经的解释往往不能够保持一种平衡和和谐之美，结果就造成一种的误区，过度的极端或者过度的偏执，这个根本不是圣经所教导给我们的。其实耶稣他不仅仅有爱，耶稣处事的原则也令我们感到极为的惊叹。他不仅和敬虔人来往，他和那些假冒为善隐忍人来往。你看耶稣的朋友三教九流全部都有，我们的朋友全部都是清一色的，我们应当去反省这种的社交是不健康的，是不健康的，是需要做改变的。所以不沾染世俗不是说我们真要像效法施洗约翰，我们要有基督徒的装扮，然后吃蝗虫野蜜，然后我们别人婚礼都不参加，丧礼都不参加，任何都不参与，那都是世俗的。我想这个不像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式。因此我们看到雅各说不要沾染世俗的污秽，他没有说你们离开一个世界吧，他说你们要在一个世界当中去帮助孤儿和寡妇，你要在这个世界中去生活，你要在世界中去荣耀上帝，你要在世界中是光是盐，荣耀上帝，去调和这个世界罪恶的繁多，让罪恶变得稀少，变得萎缩。所以一个理想的基督徒绝对不是退出世界，他是在世界中但不属于这个世界，他在世界中不被这个世界所玷污，他在世界中他不与世界为伍，他保持另一个天国世界的样式，在这个世俗世界当中为上帝来做天国的大事，这个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式。因此基督徒蒙呼召不是离开这个世界，反而是我们蒙呼召在这个世界当中竭力的为上帝来做见证，见证另一个天国的圣洁良善美好正直爱和怜悯。因此 90% 的基督徒不可能 做全职传道人，甚至98%的基督徒都在工作岗位上去侍奉上帝，而每一个岗位都是上帝对我们极力的呼召，应该在那个岗位当中从事自己的工作来荣耀上帝。如果每个基督徒都与这个世界完全划分、退隐、厌世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在世界上实践上帝的旨意，没有办法来扩张天国国度的边界是不可能的。因此不沾染世俗不是避世，不是退隐，不是远离，而是说不以这个世界的标准为自我生活的标准，不用这个世界的追求来追求自己现在所当追求的，不以这个世界的潮流为自己生活的方向，不以这个世界的思潮为自己思想的主导，这个叫不沾染世俗。因此约翰就告诉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只要我们与世界为伍，就不可能再爱上帝。因此一个理想的基督徒，他不是完全与世界隔离，他也不是自己打造很多的盾牌把自己保护起来，然后他尽量不和这个世界来往，不受邪恶的影响，好像给自己打造一个无菌室，这样才能使自己圣洁。真正圣洁不是说在教会里面才圣洁，真正圣洁是你在世界当中依然可以保持圣洁，不沾染罪恶，这个才叫真正的圣洁。因此基督徒很多时候很理想化，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真空的世界当中，然后打造自己的社交圈，这个世界尽量没有任何的恶人，这样我才不会去犯罪。其实并不是，我们保护孩子就这个样子，我们希望把孩子保护得好好的，不让孩子与这个世界有任何的过多来往。其实孩子的犯罪与这个世界本身无关，他本来就是一个罪人。因此过度的保护自己，过度的把自己放在一个无菌的信仰的实验室当中，认为这样世界就不能伤害我了，这个并不是真的敬虔。所以真敬虔是我们进入这个世界当中，好像羊进入狼群，依然保持羊的特性，依然有羊的温柔，有羊的怜悯正直，不去伤害别人，不站在别人的生命，敬畏上帝，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理想的基督徒。因此雅各说，什么叫敬虔？敬虔就是要勒住自己的舌头，就是要顾念孤儿和寡妇，就是不与这个世界的世俗有太多的沾染，不被他所污染，你就是一个敬虔的人。所以我们今天想一想，我们真的敬虔吗？如果敬虔就是雅各讲的，就是勒住自己的舌头，不是训练自己的讲话，而是训练自己的内心。因为你每一次讲话是因为内心在你里面不断的搅动，怂恿你讲的话。我的内心好奇别人的事，我的内心想把别人不知道的别人的事讲出来，我们的内心总想去讨论别人，因为讨论别人的时候发现自己站在一个道德的高点，很有优越感。所以勒住舌头，雅各说你才是一个敬虔的人，勒不住舌头，讲出来每一句话来都具有永恒性，也就是说将来都要供出来。因此雅各书虽然很简单，看似只指向生活，不过它却直击我们的内心，却暴露我们内心的实质，却揭发我们虚假的敬虔。因此如果你认为你很敬虔，你就要来了解你讲话的内容。当然你可以让自己不去讲话，但你无法让自己的内心平息，内心不断的翻腾，一定会让你的口讲出你内心真实的现状来。所以弟兄姐妹，敬虔是什么？雅各讲，就是勒住舌头。 敬虔是什么？就是顾念孤儿和寡妇。敬虔是什么？不被这个世界的潮流所影响。这个世界给我们的绝对不是敬虔，是把我们拉下水，把我们拉到羊群里面，把我们拉到死荫的那个幽谷当中，把我们带到那个淤泥的沼泽地，把我们带到那个魔鬼的城堡里面，把我们推向与上帝的对立面，绝对不会去建立我们的。所以我们敬虔吗？就要问一问我的嘴，我的口，我的舌头每天在讲什么。我所讲的就是我内心最真实的现状。好，我们今天到这里，我们能起立来祷告。